胜的生活。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在地上为你打美好的仗，荣耀你。保守我们的聚会，保守我们以下的信息，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已经用好几个月的时间讲到委身。委身是救恩神学中一个很重要的题目。一个人是否得救和委身有没有关系？这是一场世纪的争论，是白白的救恩还是委身的救恩？耶稣所传的福音是怎样的一种福音？几个月来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今天我要做一个总结。首先我们先复习一下上星期所讲的内容。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上星期讲什么？有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们回忆一下？只差一个星期。上星期我们讲什么？进天国的条件。太好了，我讲了三个条件。第一个，心灵破碎的人，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第二个条件，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的人。第三个条件，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其实进天国的条件还有，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讲这三个。还有的条件，要进宅门，要走小路，还有今天我们读的要努力，努力的人才能进天国等等等等。仅仅从我讲的三个条件来说不简单啊，进天国的条件是不简单。所以有的人就问了，我进不了天国怎么办？有没有地方去？天国进不去，还有没有地方去？今天我就要来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不是一两个，很早就发现进天国的条件相当高。衡量一下自己，能不能进去，没有把握。他们的担心是健康的，说明他们是想进去的，但是又怕进不去。这种思想有意义。还有一部分人，他们对我说，这是我从前在一个学生团体里侍奉，我们的关系很融洽，所以他们给我讲话没有顾忌，不像在这里的人，大家都是比较有身份体面的，所以很少有人会给我这样讲。他们对我说，进天国不容易啊，但是进不去关系不大。哎，我说怎么叫关系不大？他说我本来就不指望进去，所以呢，我信耶稣以后我付很小代价，我最多每星期来一次聚会，有点事有事情呢我就不来，我花最小的代价，其他生活上一切照旧。这叫什么呢？这叫我们中国大陆的人比较熟悉，叫吃小亏占大便宜。我现在吃很小的亏，将来呢可能占一个大便宜进天国。如果进不去呢，我不过就是吃小亏嘛。不像那些很热心的人，那些积极分子， 啊，他们又是崇拜，又是祷告会，又是团契，又是自己个人的灵修生活，又是奉献，又是参加教会侍奉，他们如果进不了天国，他们才吃大亏了。呀，这些人给我关系不错，所以他们讲话非常这个坦率，他们说我本来就不指望了。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这样的人，我对他们说啊，你上当了，你上了自己的当，你这叫什么呢？你这叫贪小便宜，你要吃大亏。你以为你信了耶稣，其他一切照旧，这样没多大损失吗？我一切保持原来的生活，再加上信耶稣，再加上将来上天堂，一方面我不需要改变，一方面将来又有可能啊进天国也好，不知道还是进天堂也好，不管怎么样，将来他可能占一个大便宜。你这是叫什么？你这叫自己欺骗自己。你知道自欺啊是最愚蠢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自己欺骗自己还笨。你欺骗别人你还能得点好处，你欺骗自己你干什么？我们的读经祷告灵修生活，我们参加聚会不叫浪费时间，我们的奉献也不是损失，这是你信了耶稣以后自然的一种需要。我需要读经，我需要吃属灵的粮食，我需要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我需要把我自己所得的奉献出来，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对我自己是很有帮助的。一个人信主以后不可能保持原样，保持原样真说明你没有相信。这叫什么？这叫救恩神学中一个非常基本的道理。假如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的话，那就很可惜了。我发现有的人呢，信主信了很多年，他自以为我相信了，经过很多年还不知道这个基本道理。那就是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不可能保持原样，你保持原样你没相信。有一位很著名的讲员了啊，我不讲他的名字，外国人，他有一次啊被邀请参加一个很大的，就像我们退休会一样，一个 conference 一个会议做讲员。结果呢大家等会议开始，人没来，3点钟开会，3点半还没有来，等啊等啊等，等到4点钟人还没有来，哇，甚至下面几千人的结实了。过了4点钟以后人来了，啊，姗姗来迟，人家姗姗来迟，这个听众来迟了，讲员来迟了。这个讲员说啊，马上跑到台上去说，哎呀，今天呢很对不起大家，我在来的路上呢发生了一个车祸，我的那个车子啊被一辆这个非常大的 truck 那个撞祸迎面撞过来，好大的一个 truck， 然后呢把我的车子全撞坏的，所以啊对不起大家，我只好赶快叫了一个 taxi， 叫了一个出租车，现在来了，所以大家原谅。那当然原谅了，这么大的车祸不原谅？但是下面的人发现有点问题呢，他说你好好的跑进来，怎么就发生了一个车祸？怎么可能是被一个大卡车撞了以后现在还这个样子呢？你可能讲假话吧，你可能在骗人吧。那个讲员接下去讲了一段话， 师，你们讲得很对，被一个大卡车撞了一下，当你遇到了一辆大卡车以后，如果你什么也没有改变的话，可能吗？不可能的。跟大卡车迎面相碰，结果什么都没有变化，一切照旧，这是不可能的。你知道我们耶稣是什么吗？我们耶稣是宇宙的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你被遇到了这个耶稣，当你碰上了他，比那个大卡车大得多，结果你什么也没有改变，说明什么？说明你没有碰到过，说明你实际上没有真正遇到了耶稣。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人以为我只要保持一原样，我一切照旧，然后再加上信耶稣上天堂，我最便宜。实际上你搞错了，你根本没有遇到耶稣，你也根本没有相信。真正的相信就是你遇到了耶稣。当你遇到这位耶稣的时候，你不改变才怪了。你看这个扫罗，他遇到了这位耶稣，他改变了。你看这个改变多少明显。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遇到了耶稣改变了。假如你没有改变的话，你真应该问一问自己，我到底信了没有。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是登山宝训的一个总结。耶稣说，你们要进宅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天国的门是不容易进去的。那么谁能进去呢？今天我们就要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所以呢就产生了争论，叫委身救恩。那就是你一定要委身，你一定要认耶稣为主，你才能得救。真正的那个白白救恩说，你不需要委身，你只要相信，只要相信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你就能得救啊。这是从二十世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美国的教会里面的争论。那么到我们华人教会，美国教会呢，他们讲的东西比较这个深奥一点，什么委身救恩，什么白白，听起来也不太容易理解。我们华人教会对这个问题怎么理解？华人教会也有争论，这个争论就比较简单，用的词就是得救和得胜的分别。你得救了不一定得胜，得胜的人才能够进天国等等。这个我们比较熟悉啊，我们常常讲这个人得救啊，仅仅得救没有得胜，我们要追求得胜。那么光得救的人那就是白白救恩，得胜的人那就是委身救恩。所以呢在我们华人教会里呢，这个比较普遍，大家都这样讲的。那个代表人物呢，白白救恩代表的人物是谁呢？就是很有名的林道亮牧师，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那么另外一派就是得救就要得胜啊，没有什么分得救得胜的。那么这跟委身救恩差不多，他的这个代表人物也是很有名的黄子佳牧师啊。黄子佳牧师可能有的人不太熟悉，黄子佳牧师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第三任院长，林道亮是第二任，他们两个都是先后院长。现在黄子佳牧师呢是若歌教会东部的这个华人教会的主任牧师，很大，大概2000人一个教会。哎，两个院长有不同观点，两个院长 这个正好是差别的。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两个人的差别啊。有的人说您这个林道良牧师讲得这么好，请他来讲讲呢，做我们退休会的讲员呢。哎呦，我再想想倒也道有道理，但是很可惜啊，啊，两个星期前，上个星期，在前一个星期主日，林道良牧师离开了世界。本来明年是庆祝他100周岁的，不是一百，这是虚岁的，虚岁100岁，明年1月份。但是没有等到那个时间，林牧师呢离开。这个月份呢，10月份呢，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个月。林道良牧师在10月11号去世，郑国牧师在11月14号去世，一个94岁吧，一个是99。我们记得郑国牧师，大家都应该记得，我们退休会的讲员，在这个堪比啊，你看到老一辈的这个传道人先后的离开，我们真是要求神啊，感动我们的年轻人啊，中年一辈啊，我们要兴起更多的这个啊侍奉神的人。林道良牧师就是典型的白白救恩的代表，他的观点写在他一本书叫《国度真理》。在这个国度真理呢，他清楚地告诉我们，他的立场呢是属于修正的时代主义，跟那个传统的时代主义有所差别。所以我们要讲这个中国的这个华人教会对白白救恩的理解，我们就要从时代主义开始。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熟悉这个时代主义，所以让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时代主义。英文叫 dispensationalism。 dispensationalism 这个词就是从 dispensation 出来的。 dispensation 的翻译成时代。我们华人早期的牧师和信徒基本上都属于时代论或者时代主义。什么叫时代dispensation？ 这是一个以神的恩典为中心主题的一个解经系统，这是一个系统专门解释圣经的。这个 dispensation 就是指神计划中一个明显可以区分的管理时期，就是说神有一个个时期，神在这个时期是这样管理，神在那个时期有那样管理。这个字怎么来的呢？这个字是从圣经来的。圣经啊，却是用一个特殊的圣经，不是所有圣经啊，是 King James 这个英王钦定本。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如果你有中文的那你看不出来，不过你知道一下，在以弗所书3章2节啊，给稍微有点背景，你才知道这个为什么华人对于这个世代人这么看重。以弗所书3章2节，量比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啊。这节经你看不出世代这个两个字啊，所以如果你有 King James 有英文的圣经，不是 NIV， 是 King James， 如果你有 King James， 那么那节圣经就出现这个 dispensation 了。那我来念一下， If you haveheard of the dispensation of the grace of God which is given me to you word 啊，你回去查查，如果你有英文 King James， 就是神的恩典它有时代的。 The dispensation of the grace of God， 神的恩典的时代。这个时代呢可以分好几个，有人分2个3个，比较完整的分7个时代。神分7个时代，什么7个时代啊？ 这个都是圣经知识啊，告诉你一点，可能你不一定完全知道。第一个时代叫无罪的时代，就是从创世一直到亚当赶出伊甸园，这个时代是无罪的。第二个是良知的时代，从伊甸园到洪水，凭良心凭良知做人。第三个是人智的时代，从挪亚到亚伯拉罕。第四个是应许时代，是从亚伯拉罕到摩西。第五个是律法时代，从摩西到基督，这是律法。第五六个就是恩典时代，就是现在，从基督他的钉十字架一直到将来我们的信徒要被提。第七个时代就是基督掌权千禧年国度的时代，天国，天国就在这个第七个时代。如果你要再详细点，最后就是新天新地，那么大家都进到这个永恒里面去。那个是有一个人很有名的叫 Scofield， 大家如果知道这个 Scofield 的这个圣经，如果你有这个圣经，就是他是在19世纪的末期20世纪初期，他编写了一本圣经。在这个圣经里面呢，他把这个时代人的观念放进去。那么这个 Scofield 的这个解经呢，很有这个道理，他把启示录的七个教会和这个七个时代对应起来。哎呀，当这个1920年Scofield 的这个圣经啊，叫圣经函授课程，在1920年就传到中国大陆。那个中国大陆的信徒看到这样一种解经，都非常佩服，非常有道理。所以几乎在中国早期的基督徒和传道人全部接受这个 Scofield 的解经系统，就叫时代了。所以我们中国老一辈的牧师，老一辈的传人都接受这个观念，进天国就是得胜的人，得救就是这个重生的基督徒，得胜就是进天国的那批人。那么今天在美国呢，这个也很流行啊，最有名的一个地方呢，就是达拉斯神学院。达拉斯神学院是美国时代人的一个堡垒啊。那么达拉斯神学院培养出很多人到各个神学院做老师，所以其他的神学院凡是跟达拉斯有关系的，都是像我的这个 Monoma 神学院的这个校长啊，这种都是达拉斯神学院毕业的，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时代人派。时代人派呢，就是说呢，区分得救的、得胜的，得胜的进天国，不得胜的，那你进什么国呢？进神国。这耶稣跟尼哥底母讲的吗？啊，你重生的人就成为神的儿女，就进到神的国度里。进的神的国度呢，这是一般的；进天国呢，是高一等的。啊，今天我们在座的啊，大家现在都差不多，但是将来就区分了啊，有的人可能进不了天国，是不是啊？你直接衡量一下，有的人可能不仅进天国，他还有这个冠冕还有大小。当时在华人这个圈子里面，对这个时代人是非常看重，所以呢，这个千禧年的国度也是非常看重，而且我们都相信我们是千禧年呢，这个被提呢是在这个国这个大灾难之前被提，这是我们的华人基督教里面基本信仰，我们就叫千禧年派。那么我们宣道会也是这样，你看看宣道会的信仰，所以在美国也一样，保守派的这个福音派里面保守都是这样。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的这个发展，解经系统呢不断的新的解经系统出来，一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那个时代人的垄断地位呢才慢慢的消失了，已经不像从前那样。 时代人呢，过去是很强调神国和天国，区分得救的信徒、得胜的门徒。门徒是得胜的，信徒是仅仅得救的。一般的信徒是因信称义，靠恩典得救，但是只有委身的基督徒才能进入天国，成为得胜的门徒，才能得赏赐。他们所引用的经文就是刚才我念的，引到永生的门是窄的，窄的进去的人是少的。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所以我们要努力，我们要得到那个奖赏，得到国度冠冕荣耀奖赏。有的人能得到，有的基督徒就得不到。有的人能够进入天国，有的人不能进入天国。有的人不仅进入，还有丰丰富富的进入。这是时代人的基本观点。所以呢，从时代人引出白白救恩，这个白白救恩不是偶然来的，它有背景的。神在千禧年这个国度里面，神已经预备了一个国，在这个国度里面，神要给基督极大的荣耀，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受苦，这个受苦受的程度，正是他得荣耀的程度，是吧？一个人受苦受的越厉害，那么他得的奖赏就必须跟那个受苦的程度要相配，他的赏赐也应该是跟他的受苦相比方，举个比方，比如说你家里有个佣人，有一天你的房子烧了，你呢被这个火包围在这个房子里面，那个佣人把你救出来，他几乎把自己的命都没有了，最后呢保住了你的命，那么你怎么奖赏他？你不会奖赏他说我给你两毛钱，你一定给他很大的一个 reward， 跟他很大的冠冕。赏赐是与受苦相等的，所以基督呢一定要得到荣耀。在千禧年的国度里，他死在十字架上受这么大的苦，神要把极大的荣耀给他。国度就是基督和基督徒一同得荣耀的那个时候，国度就是神赏赐基督的时候，同时也是赏赐我们这些人。你配不配得着主耶稣所得着的荣耀，就必须要看你今天的生活，今天你的工作。在新天新地，就是在永恒里面，那没有什么配不配，我们都是白白得救的，我们是信耶稣，我们得永生。但是在国度里，你必须配，你才能得荣耀。主耶稣受过逼迫，受过苦，受过羞辱，如果我们今天也照样受苦、受逼迫、受羞辱，我们将来就能在国度里一同有份。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好，这段讲完了，这就叫时代论，这就叫白白救恩。那么我们回到另外一派了，另外一派呢，就是以黄子佳牧师为代表的。他认为人蒙恩得救就是进天国，进天国就是进天堂，是一回事情，就要委身。委身救恩派的啊 ，John Max MacArthur 啊，这个如果你再讲多一点，这个 John Stott 啊 ，J.R. Packer 都是一些现代很有名的，他们都这样主张。他认为口头的信心不能使人得救。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主啊主啊，没用啊。传道人教师的职分也不能让人得救。你说我为你的名传道，我为你的名赶鬼，我行许多异能，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唯有内心顺服神，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算得救。 所以他们把神国、天国、天堂全部连在一起，就是得救就是得胜。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讲呢？因为他们比较一下耶稣的比喻。耶稣在比喻里面讲五个这个愚笨的童女，他们没有预备油，结果灯不亮，最后什么？关在门外。关在门外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能参加这个宴席。这个新郎怎么说？新郎说，我不认得你们，这个不像是得救的人，好像这个受到一点这个没有得到奖赏的样子，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你再看那个分到1000银子的仆人，他因为不认真侍奉，结局什么？结局是丢在外面哀哭切齿。耶稣这样说，你说如果这个1000银子是得救，得救就是没得到赏赐，没得到赏赐怎么还要哀哭，还要切齿，还要丢在外面？你再看这个马太福音25章，那个山羊，他不是不接待弟兄，不对这个小弟兄身上这个表达爱心，他的结局是什么？结局是永刑，永远的刑罚。哇，这个永远的刑罚还可以得救的人去受一个永远的刑罚吗？所以呢，他们这一派的人，他们就认为都是讲的得救还是没有得救，不是一个比较好的待遇，得奖赏或者没有得奖赏。这个白白就没有想解释，这批人都是没有得奖赏，没有得奖赏要受永远的刑罚，没有得奖赏要哀哭切齿，没有得奖赏的人要关在门外。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这不是一个待遇差一点待遇好一点的，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有没有得救的问题。所以进天国就是得救，进不了天国就是没有得救，得永生都是一回事，从来没有说什么得救了却不能进天国这门这回事情。进宅门就是得救，进天国就是得永生。好了，现在这个两派我已经讲清楚了，现在我要来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华人受这个传统的影响很深，所以我们一听到这一派我们很难接受，是吧？没有得胜的我就下地狱了吗？诶，但是这个圣经里今天我们读的，你听听看呢，启示录怎么讲的？得胜的不受第二次的死，那不得胜的还要受第二次的死，那你说我得救，我就不能受第二次死吗？好，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这两派是不是这两派哪一个对或者哪一个错。我们都希望这样，人家都要问我这个问题啊，你告诉我哪一个对啊，我就接受哪一个啊，对与错，是与非，黑与白，要清清楚楚。我想告诉你的就是关于委身的问题，这是一个不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呢？现代的基督徒和当代的基督徒好像有些差别。你看当代的基督徒，当时耶稣那些门徒，他们是很现实的，耶稣呼召他们来跟从我，来跟随我的时候，他必须抛下一切嘛。他不抛下他的父母，他的职业，他怎么跟随耶稣呢？所以委身对当时的基督徒是非常具体的，他要立刻要积极的回应耶稣的呼召，还要什么？还要预备受苦。为什么要预备受苦呢？因为耶稣正面向耶路撒冷走去，耶稣是去干什么呢？去死的。他的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跟随他的人要什么？要受到迫害。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比较好像没有这个问题，我们的基督徒比较做基督徒比较容易，你只要觉知你就得救，得救以后你爱来就来，不来爱来就不，好像一切照旧。我讲讲我自己的这个感受，我大概是在初中的时代，我很清楚我自己得救， 虽然我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啊，父母啊祖父母都信主，我们啊家庭聚会什么都是在这个宗教的气氛下，但是真正我能够懂得这个信仰，我真正明白救恩是在初中时的。那时候好像也很容易嘛，很因为都是在这个，但是到了高中时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我是在高中，我是在一个上海的教会学校，那个教会学校的名字叫圣方济，那就是基督教我们叫圣法兰西斯，这个天主教叫圣方济，这个天主教办的一个高中叫圣方济中学，那是天主教在上海非常重点的一个学校。就有一天突然出来一个什么问题，上海天主教教区的总主教君平梅反革命集团被逮捕了。你知道这个君平梅，可能大家对这个情况都不是太了解，君平梅是天主教上海教区的总主教，准备到梵蒂冈接受这个教皇加冕中国的红衣主教，就是说他要成为中国天主教最大的一个人。就在这个时期，君平梅反革命集团包括他本人包括很多其他的全部逮捕。呀，我们这个是天主教的重点，所以我们马上就跟其他学校不一样，马上就停止上课开大会，叫批判。批判谁呢？首先批判君平梅。君平梅呢，我对他还有点认识，为什么呢？因为君平梅的侄子跟我哥哥是同学啊，这个他本人当然不能结婚了，天主教的主教不能，他的弟弟的儿子。哎呀，我一下子就感到了这个信仰不简单。为什么不简单？因为我们那里有很多的公卿，我们是天主教的学校嘛，天主教学校有一个什么公卿，不知道你们知道，天主教又称为叫公教，打工的工，公教。公教里面呢有青年团契，所以参加天主教青年团契的人就叫公青，青青年的青。那么当时公青人，凡是你是公青人，你就是所谓像反革命分子一样公青分子。哎呀，每一个公青分子都要上台来发表自己的这个控诉，有的人真的控诉啊，流泪啊，这个放弃信仰，有的批判这个主教。哎呀，我想到这个公卿啊，实际上是非常简单。今天我们来讲，我们就是基青了，我们基督教的青年，是吧？如果到有一天基青分子出来，那你想想，我们的 youth 都要成为非常危险的人物。但是我们这里的 youth 是非常快活的啊，弹弹吉他了，很舒服的，这个大家在一起聚会。在那个时候，基青分子那就是一种跟这个叫什么？这个三这个叫什么？国民党哈、啊、三青团这种分子一样的特务分子一样。哎呀，有的这个同我都是我那时候很中高中一年级吧，他们这个都是非常好的、非常优秀的、非常虔诚的那个天主教徒，一下子困惑了，信仰遭到了考验了。好了，他们是天主教，我是基督教，问题还不算太大。当然他们也把我们找去要一起来学习。再过一段时间，尼托森反革命集团抓起来了，又是我在高中，那个是不一样了，那个叫什么？那个是基督教的了，报纸上头版头条，尼托森反革命集团。你知道尼托森跟我妈妈的关系是非常，他的太太跟我妈妈是最好的朋友了。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一个中学生，我都必须去参加，你知道参加什么？必须去 去观看尼托生反革命的这个展览会，我这个中学生都要去看，我还能够鉴定得出来，那这个是我知道的尼托生写的字签的名，我能看得出来。他不是签尼托生，他是签尼敬富，那不少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他签名是签尼敬富。给你看他在什么这个罪证，他的问题等等，然后我们这些基督教青年就要表态了，就要搞，哎呀，一步一步让你知道信仰是不简单的。我那个时候才懂得信仰不简单了，很多人以为这个信仰非常简单，我只要相信我一切造就，你造就不了的，你怎么造就法？你信还是不信？你放弃还是继续接受？那后面很多故事，你看时间不行了，我就不能这么讲。卫生对现代人的意义跟2000年前其实没有多少差别的。耶稣当年那个迫切的心，对今天基督徒来说并不遥远。我们也应该像耶稣那样，迈向耶路撒冷那样迫切性，那种 urgency， 在优先次序上，那个轻重缓急上，那个 priority 上，我们也要同样的去认真的对待。这是不简单的，我们的家庭责任，我们的社会责任，比起天国的责任，哪一个更重要？但是今天很多人信主没有这个经历，所以 John MacArthur 说，他强调委身主要是针对北美、美国、加拿大的基督徒，因为在第一世纪信耶稣同时需要委身，这个问题是不需要解释的。你彼得为什么不敢承认耶稣是他的门徒，这么一件事情都不敢承认的，道理非常简单，害怕。今天在阿拉伯地区情况不同样的吗？在阿拉伯地区传福音，你传传看，在阿拉伯地区如果一个人说我要接受耶稣基督，我不做这个，我不再接受这个伊斯兰教，那么很多人说在中国大陆现在情况很好了呀，我们感谢神，我们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啊小心害怕，我们中国，但卫生的问题难道不存在吗？为什么我们大陆来的人要他们受洗都蛮困难的，你发现吗？得救比较容易，觉知比较容易，但要受洗，我要正式加入教会，我要考虑一下，我有后顾之忧。去年我跟师母到中国宣教，我们在一个地方，我们正好这个培训当地教会的那些这个义工，就在这个培训期间，那个区政府约见我们这个教会的牧师，找他谈话。哎呀，这个牧师一下子就担心起来了，哎呀，我也担心了，我不怕连累到人家了。后来幸好原来谈的不是我这件事情，但是也是有关教会里的情况。你在中国大陆，你以为一切都很简单吗？你现在在家里，我们在这里可以很容易的开放家庭，接待大家来查经，办一个查经。你在中国大陆，你去开放一个家庭，你去办一个查经班。我在 Iris 这个办公室里面遇到了一位他的秘书，也是这个当地的人，他看到我，他就问我，你不是当地的人吗？我当时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应该怎么回答，我没有回答。后来他笑了一下， 他说我是不应该问这个问题。你去试试看，你一去真的宣教试试看，你就懂得这个气氛，这个环境不简单啊。我在华东神学院讲课的时候，门口一直有人在看的。我现在还特别怀念我在中学和大学时代的团契。我们在中学就有团契，我们在大学也有团契。有一次，我们大学团契里面的一位弟兄，他来告诉我，他说我要是一个基督徒，但我同时也是一个共青团员。我经过很多年的挣扎，我现在要正式表态，我要退出共青团，我要承认我是基督徒。哎呀，我说这件事情不简单的，你知道，一个快要大学毕业的毕业生承认他是基督徒，他要放弃共青团意味着什么？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在安稳的环境里会造就一批挂名的基督徒。哎呀，这批基督徒啊，他很容易进来，但是他没有真正的委身。挂名基督徒就是没有委身的基督徒，他们可以参加所有的宗教活动，甚至于都很积极，在内心中并不接受耶稣为主。他们自己清楚，因为委身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那么要不要委身呢？当然是要的，要把罪的问题委身给基督来解决，要把永恒的这个去向委身给他去安排。那么今生要不要他来安排？我们把永生都给他了，我们今生还要自己来管理，今生还要自己来负责。今生的日子我们不能委托，对不起耶稣，你只能管永恒。你这么一种想法，你说对不对？你这种短暂的人生你还要保留，但是你可以把永恒的问题给他。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就是这样。但是反过来说，什么叫委身呢？基督徒在接受福音的时候，他能够知道的非常清楚，他将要面对的逼迫，他要付出的代价，要做出的牺牲吗？不容易，也不可能。所以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好像都很轻松，马上撇下就跟随。但是到了后来逼迫来的时候，他们就委缩了。有的人还否认了主，有的人还回去打鱼了。所以委身的过程，既是一种心智，又是需要一辈子的人生去实践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太着急。冷淡退后的人是很自然会出现的。耶稣要求人委身，是得救是一种立刻的选择，但同时又给人一生的时间去实践这个呼召。委身救恩跟白白救恩，实际上每一个观点都强调了一个真理。白白救恩就是强调了信心的唯一性，仅仅是信心使你得救，不是你的行为，你不可能靠你的行为得救。但是委身救恩强调的是信心的真实性，真正的信心是一定会产生行为的信心，不是那种死的信心。还是用林道良牧师的话，林道良牧师说，有人得救了 却没有得胜。就好像注册了，到大学里去注册了，却没有能够修完课程。啊，这个林道良牧师用这个比方，就是有的人是注册了一下，但是最后也没有毕业。不过我们也给他们这个时间，让他们去不断的去实践委身，因为委身对不同的人是不同的，每个基督徒所面对的选择和挑战要放弃的也是不同的。对那位富有的少年人，耶稣要他的非常简单，你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这是他最难做到的。但是另外，如果你对一位很穷的人，一位神学生，我在神学院里发现很多神学生，他们都是变卖一切所有，所以你给他们讲这个问题，他们一点一点不觉得困难。他说我们都已经变卖了。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委身最难的是什么呢？最难的就是面对父母望子成龙啊，父母对你期望好高啊，要你做医生啊，要你做这个科学家呢，要你进名牌大学呢，望子成龙的期望。还有呢，个人专业的成就，我的成就，我的专业，我的这个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个成功。放弃是很难的，所以神给你时间，神不记得，你去在你的一生中实践你的委身。过分强调委身救恩会变成行为主义，靠行为来进天国，自己没有内心的良善，要在外表上作假，用满足条例来欺骗自己，这就是文士和法利赛的。但是过分强调白白救恩，就会变成浅信主义，很肤浅，浅信主义 easy belief， 用没有行为的信心来欺骗自己，欺骗我信了，我只要自己说信就信了，我只要做了一个决志祷告，我就信了，我就得救了。这种人存在吗？我想是存在的。我们是不是要把他们抓出来？不需要。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讲的这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在我们的麦子中间有很多稗子，所谓败子呢，就是没有真心相信的假冒的虚伪的人。我们不需要去清理啊，就像这个中国大陆清理阶级队伍，把那些这个假的基督徒清理，这不是我们的工作，这也不是我们教会的工作，这是神自己的。到了那天，到了世界的末日，耶稣专门会做这个工作，他要让天上的使者天使把那些败子清理出来。这是不是说我们个人自己就不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呢？不是的，你自己还要思考，你要很认真的，你有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和你的主？你是口头上接受，你还是从心里接受？假如你是从心里接受，那么你一定会遵循天父的旨意，你的意也一定会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自己欺骗自己有什么意义呢？神是爱，他要拯救一切愿意悔改的罪人。神又是烈火，他要让最顽固不化的人知道，不承认他的主权，你在他面前是站立不住的。